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真儿。
在我们今天的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医治哈。很多人提到医治这个词呢，就是我病好了，瘸子能走路了，眼睛能看见了，哑巴能说话了哈。其实真正的医治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的。
是
有一位安静姐妹写来了一封信，她说，我清楚的知道神有大能，我完全相信神的大能可以使死人复活，使瞎子看见，可是神的大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下运行的，我不知道神的这种大能是不是也会运行在我的身上，这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吗？我是常年有慢性病，现在呢，我是在透析，也在等待换肾。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也常常为自己祷告，我希望神完全的医治我。我为此祷告，可是我真的不确信神会不会将他的大能运行在我的身上。我确信我的明天是掌握在神的手里的，但我不知道神究竟要如何医治我。这样的我算是小幸吗？
不算。因为你的答案是谁都不能够回答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将如何，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见主，我们甚至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寿终正寝哈。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控明天，但是就像你的信念当中说，你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想要他就一定能够医治你，这就是你的信心。可是你也相信神的主权，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神他可治你，他也可以不治你，因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世界今生所得到的一切福分、顺利、健康、富足，因为上帝已经把我们真正需要的永生早早的赐给我们了。所以信徒在这个世上，我们和所有不信的人一样，要经历柴米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苦楚、苦难也绝对不会免疫。可是信徒之所以能够有喜乐，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所说的，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盼望。不仅如此，神也把他同在的应许赐给我们了，就是说这个地上你有苦难，但是你放心，我已经胜过苦难，而且我与你们同在。因此呢，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信主了，一定不要只在今生有指望。我常在节目当中提醒说，若我们信主的人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那些不信的人、比一些世人更加可怜。因为你以为你所信靠的神就是赐给我面包、赐给我工作、赐给我幸福、让我美满、赐给我健康吗？如果你祈求无外乎是这些的话，和那些世人去拜佛、去求平安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之所以来到神面前，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永恒，我们失去了永生，我们在罪恶的辖制当中再也没有与神同在的那一个机会了。所以神挽回我们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我们永永远远与他能够在永恒里面享受那团契、那美好、彼此相爱，这才是他救我们最终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活得光鲜亮丽、风生水起，这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而且这也不是福音。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跟你这么传福音说，啊，你信神吧，你就疾病得医治了，你的债务就清了，你的生活就和谐了，你的身体就健康了，如果人用这样的方法跟你传福音，他传的绝对不是基督所传的福音。
是
基督传的福音是什么？就是叫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这个瞎眼是指我们心灵的瞎眼，还有邻里贫穷破碎的破产的人能够得到安慰，那些受伤的人能够得到医治。这个受伤是指我们灵里面、心里面还有关系层面的这种破碎。因此今天我鼓励这位亲爱的小姐妹，你身体虽然不好，我们当然可以祷告，我们求神，倘若可行你医治我，让我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可以去祷告。但是同样你要相信神的主权，而相信神的主权的时候，你就会有喜乐。你知道说，虽然我现在身体是软弱，但是他的能力是够我用的。保罗他有一根刺，但是他说神给他的回答就是，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们看过太多在身体软弱的过程当中仍然可以被神大大 大使用的，如云彩一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所以我完全相信真正需要医治的是我们的内心。刚刚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正儿还跟木星妹我们两个在聊，就是我们内心的残疾才是上帝所看重所想要医治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巴不得我们内心有一个丰盛的喜乐的生命，是被基督的宝血洁净过，然后被圣灵内次住在我们里面的，是任何东西都夺不走的。
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个经文可能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背得滚瓜乱熟的一节经文哈。但我自己最近再读保罗书信，我真的就看到了神在保罗身上的那样的一份祝福。保罗不比我们痛苦啊，保罗身上有刺啊，身体有软弱，保罗到处被逼迫，保罗被不管是同族人的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双方逼迫，真的是两边受气。但是保罗却能够写出腓立比书这样的喜乐之书，让我们真的是看到在环境当中，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糟粕还是高峰，无论是被人接待还是被人唾弃，保罗都能够喜乐。我自己在重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保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喜乐的生命的状态，就是因为保罗不像我们一手拿着愿望清单的一头，另一手递给神说我就这些清单，没有，保罗是全然给神，我都给你了，我就这些，我就为你而竭力奔跑。这就让我想到了亚伯拉罕的祷告，当时他在为罗德求的时候，整个的过程来来回回好几回，不是他在要求神，而是他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心意，
靠近神的心意。
是，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求神的医治也好，求神的拯救也好，求神的保守也好，不是我们把清单递给神还要拽着这个清单的另一头说你成就了我就放手，你不成就我不行，我还不能放手不，而是说我们在祷告当中去寻求神。就像我们这个姐妹弟兄姐妹在为你祷告，你在为自己的身体祷告，那你祷告的方向是什么？祷告是我好了，我换了一个肾，我就跟一个健康的人一样活蹦乱跳，想干啥干啥了。不，祷告的方向应该是神呐、啊，姐妹生病在教会当中让我们看到什么，
是
让这个姐妹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看到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没错，而且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呢，我想在我们的意愿里面都是想让神知道我们现在目前最缺乏的是什么，但是祷告的过程是想让我们知道神他期望我们所知道什么。所以更深的祷告是你把你自己的需要告诉神之后，你说主啊，你现在还不医治我，是有什么东西你希望我知道吗？是有什么事情你希望我学习吗？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操练是我一直以来看不到的呢？我与人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还有我对我自己生命的理解，我对健康的理解是不是有偏差呢？求主你让我知道。你知道每一次当我们的祷告一对准神的时候，神立刻就向我们开路，因为他特别期待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这个概念呢是需要深植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的，因为我们总觉得哎，神的旨意太难寻了，神的旨意
我无法参透
啊、不，如果神爱我们，就像是我特别的爱我的孩子，我多希望他知道我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是什么、关键他们不听啊，对吧？我讲几万遍，他们想要的是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你会发现信徒一生都在神面前叫喳喳的争吃大闹，天天有祷告不完的东西，但是却不知道神简单的心意。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我说主啊，我很想知道你的心意，求你向我彰显，并且你让我预备好了，真的知道你心意的时候我要去做，而不是我今天叫喳喳的说主啊主啊主啊，你的旨意成就，但是呢最好不是我不期待的那个样子。所以我想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改变我们祷告的态度是第一要素。不管你现在是疾病，是苦难，是各种各样你求而不得的东西，你在神面前天天的祷告，迫切祷告，包括对家人的信主的事情，我们也要说主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你的美意，你一定有什么是想要让我知道的，但是我却有盲点，所以求你让我看到，我愿改，我愿意陪伴着我所祷告的这件事情来观看你的作为。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知道当我们立刻转变态度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极大的喜乐，因为那种喜乐你是知道说，哇，原来我的神他在掌权，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而且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和我所祷告的这件事或这个对象的身上是有他更高更美的旨意，是我所不能测透的。这一刻你才哈利路亚说，主啊，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最善良，最纯全， 最可喜悦的，而不是我自己。
而这种喜乐才可以成为良药，
是、
啊、就是那种高高兴兴的，然后啥事儿不遇，那种不叫喜乐，那种叫快乐。快乐是没有任何医治功效的。那木星前段时间也在节目当中分享我的表妹怀孕流产的这件事情哈。其实我的祷告一开始就是，主啊，你是个神迹，你让这个孩子，让这个胎儿死里复活，我们全家就不得不信了哈。就、嗯、但是后来我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告诉我说，我不会用神迹去征服一个人，因为如果我施行了神迹，那他们认识神的道路就会走偏，
太狭窄了。
对，他们会透过这个神迹说啊，这个比任何的佛都管用哈、啊，比任何的偶像都管用。不，神说我不要按照这个方式，我就在接下来的祷告当中，主啊，那你把这个孩子拿走了，那你觉得我还能做什么？结果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圣灵就问我说，你是在每天为你的家人信主祷告，可是你做了什么？我突然一下发现说，对啊，我做的好像就是跟我妈做了，跟我妈祷告了，跟我妈讲真理了，其他不信的家人我都没有开口跟他们讲福音的勇气，我甚至都没有主动的去跟他们讲福音，我隐隐约约知道说我要给他们传福音，可是我却没有勇于去实践的能力和信心。我给我的妹夫寄去了一本圣经，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该如何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我认为说我把圣经给你了，你就应该接受了，是吧？你就应该知道了我的心意是什么。不，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在我和表妹和表妹夫的群里面，我大胆的开口为他们祷告，即便可能作为不信的他们会觉得我姐是不是神叨叨的。我真的这样想过，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两个人都是大学教授，都是高知人群，他们会不会觉得说我姐咋去了美国以后神叨叨？
不会的，他能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爱。
但是后来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我如果做了我当尽的本分，那么神在他们心中所做的工作是神的事情。你看，当我把这个事情交给神，我不会因为、哦、面子，我不会因为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从小到大的情感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而挂虑和担忧的时候，我觉得神会去做他的工作。
是，
即便我现在没有看到我表妹和我妹夫说，姐啊，我们愿意跟随你的神，没有，他们没有、甚至在我为他们祷告完，他们俩也没有太多的回应的时候，可是我却心里知道、我做我当做的事情，神的医治保守。我甚至在现在祷告的时候，主啊，你赐给他们一个产业，但是求你让他们透过这个产业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很多很多的世人从不信到信的过程，他是要经历一些挑战、困境、磨难，甚至有的时候是一些他们不愿意去面对的现实。就像我们这个姐妹，如果你想相信完全臣服在神的这个权柄之下，不是只是我心理上的或者知识层面的说我认知了，我知道神有大能了，而是完完全全的臣服。前两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了英文的这个单词 surrender、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词简直太美妙了，它就是让我们完全环绕的俯伏在神的面前、而不是说只是、我脑子俯伏在神的面前，我手俯伏在面前，我眼睛俯伏在神的面前，不，他是全然的趴下。
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当然也为这位亲爱的小姐妹祷告哈。你的这个慢性病包括现在需要透析，我们觉得这是十分让人心疼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你身边爱你的家人都会为此呢对你心疼不已，那更何况是爱你的这位父。所以最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经历这些磨难的时候，我们有祷告的权柄，祷告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极深极大的安慰，是所有有其他的安慰都不能带给我们的。今天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求主安慰你，也求主让你借着对他主权的一个信靠能够充满喜乐。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每时刻你带领我平静我的难中与我同行，医治我的疾病，我心靠你，我心靠你，我相信。